各位好，今天2月27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又有捷报传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党卫军又损失了9位将军，哎，其中5位呢是上将，1位中将，然后3位少将。其中呢，李桥明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应该是现役的陆军司令员。然后呢，沈金龙、秦升祥、丁忠福，还有这三位上将啊，应该已经是退居二线了，因为岁数比较大了，70以上了。那个李伟呢，这个信息支援部队的这个呢，原政委，但是呢，拿不太准他是不是这个现役。可是那中将，一个中将和3个少将呢，因为分布在各个大战区嘛，还有后勤的这个部分，然后呢，那应该都是现役的。我原来说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中国这段时间将星如雨，就是应该叫做流星雨嘛，纷乱落下。结果呢，我就好奇了一把啊，就是到底这2年有多少这个中国的将军们，就是高级军官，那个落马啊，就赶紧去查了一下资料。这回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汇报啊，就是比咱圣上的总结汇报可能那个数字更准确一点吧啊，这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从23年开始呢，就是到今天，那23年12月的时候呢，那个处理了这个9名将领。为什么从23年跟大家说啊？就是23年底是叫所谓的军队反腐风暴重启，是以这个解火箭军的涡案呢作为导火索的。中国军队开始了这个长达到目前为止2年多一些的大清洗。那被公开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呢？基本上而言，就是已经洗到这儿了，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那就是23年的12月份呢，首先集中了处理了9个将领，大概是3名上将、4名中将，哎，还有这个2名少将。那主要是火箭军和这个装备发展部的高层，比如说李玉超啊，哎，周亚宁这帮人。那24年到25年呢，零星处理了包括这个王春宁啊、李治中啊，就是多很多名的这个中将和少将，这个都不太知名，可能各位都不太知道，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看的都是上将嘛，对吧？25年底呢，就罢免了这个何卫东，对吧？曾任军委副主席这个李仁华、张宏兵这些人，5个，然后呢，到今天又去1月份，张幼侠和刘振利这俩下去了。然后呢，现在呢又有9个下去了，对吧？这个当然，其中有几个不是现役的，他是退居二线的。这大概你也可以把它算作这个将星吧，毕竟他还是这个军衔呢，这些待遇呢都还在。所以呢，就是说统计到今天为止啊，就是这不是我统计的啊，这是 CSIC 统计，CSIS 统计的。那确认终止，就是被官方确认终止的罢免呀、辞职啊，都加上。军队里边的将领已经超过多少呢？30位，大概来讲就是高级将领，然后应该是36位，对吧？而且呢还没有进入到人大程序，仅仅在被军队内部采取措施的将领，实际就是被调查的，大概少将以上，这是说少将以上的人数呢，大概在101，就是有一个准确的名单，101人，就不给大家念名单了啊，大概是这么多。那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一个全军覆没型的，就是高层军官几乎全被清洗掉了。哎，应该是我记得是咱圣上啊，就是亲自指挥不亲自提拔的这些上将里呢，有40多人，然后呢，现在已经落马的30多口子了。就是这个还不是说这个这2年，这是统计全部的下来是30多口子，高达87%。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那这个战就是你要后来你要看，如果他都是什么比如说后勤呢或者怎么样的也就罢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他的军事岗位怎么样呢？就是战略军种可以说是什么呢？全军覆没，就是比如整个火箭军呢，就是中国这个战略威慑中心，对吧？这前后2任司令员、政委和副司令员几乎全数落马，这是他整个就没有的。那然后呢？核心领导层呢？现任七名中央军事委员当中，现在就剩俩了。本身就剩4个，对吧？张幼侠和刘振利在的时候还剩4个，能打一桌麻将。现在那个谁，就剩这个咱，就剩咱圣上和这个张生民了。俩人可以打一扣，叫什么？扣三尖儿，对吧？大概也只能打这个了。那或者打21点也行，德扑差点儿，哎，这也不重要啊，不重要，这玩的也不好。 那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装备和这个保障系统，那几乎都是重灾区，几乎全被弄下去了。那大概而言吧，比如说，应该来说，我看是 CSIS 的一个报告显示，就是中国的整个战区大概176个比较重要的岗位，那现在有53%都56%都已经被清洗过，甚至于包括不是清洗一轮。就您可以想象，就是中国军队的，那您，颈椎或者是什么，这个反正就断一半吧，至少是断一半了吧，这个东西，大概来讲呢，就是这个核心这块儿，整个半数凋零吧，而且是五大军种这一块儿是没有一个幸免的，那就是海陆空，火箭军，还有这个关键系统，就是后勤这一块儿，就都已经都歇菜了。所以说呢，这种震荡级是非常罕见的，对吧？那包括像是什么呢？包括像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这还只是统计到什么呢？到少将这个级别，就得有101人，就是能够大致确认的，就已经不是失联，就是已经被清洗下台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就跟大家先把这个事情呢，先跟各位就是聊聊这个。那这种主观层面上的整体的这种大的动荡，是在文革之后没有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就是原来你文革的时候，军队也清洗过很多，那像那样的时候，几乎也是战斗力非常的差，对吧？到现在已经从来没有过了。那可以说赶上文革那种情况了吧，差不多了吧。文革那会儿那些老帅都被打倒了嘛，对吧？那些可能比现在的比例还能高一点，但是毕竟来说他们在军队还是比较树大根深。整个的军队呢是从那个战火当中历练出来的，他战斗力还能保持，那保持一定的战斗力。你现在搁现在的话，这我估摸着大概中国军队我不说了嘛，他是由中共建军以来，战斗力应该现代化以来啊，就是包括建政之后，或者是说在那个我想想啊，应该是在就是他所谓的解放战争之后，战斗力最差的时间啊，这个没办法的事儿。那这种全军覆没级别的这种清洗呢，就是又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这个后果跟原来跟大家也都讲过，今天统一的再跟各位交流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指挥中枢的这个断层，这个断层和真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你等于是说什么呢？就是有兵无将，对吧？就是这个 CSIS 这个报告里呢，这52个军事关键军事岗位，大概176个这个主要的主官的位置。那大概正式补齐的有多少呢？现在目前只补齐了11个，你听着特别像当年是万历呀，还是那什么呀？就是这个军队，不是军队，他那官儿，没了，他就不补啊，他就这么空悬着。所以这个也差不多，52个里边关键军事岗位里补齐了才有11个呀，这个是他四分之一，哎，不是1/5，差不多。那这20几%的这个补齐，就是补岗的这率，对吧？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经验整个是断层的，就是你包括像是甚至于包括被罢免的沈金龙，对吧？李桥明、张幼霞这帮人，是军队里边少数的，包括刘振利也在内，就少数的具备实战经验的，因为这帮人是曾经打过仗的。你比如刘振利和这个张幼霞，是当年在那个对越战争的时候，他崭露头角。那是冲上去的，所以呢，就是他是少数具备过实战经验，而且统筹大军种能力，或者主导过这个台海前线战备的这些高层，这个他们都被清洗掉了。那新提拔的这些人，或者是说还没有提拔，但是临时让你在这儿去管一下事儿的这些人，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可能他忠诚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你处理这种跨军种的这联合协作呀，就是复杂的这个现代战争这些调度啊，你经验是不够的。你像那个，像原来就像他们这帮人在上去之前，他应该有一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有一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先给你调到某一个岗位上，你先学着怎么去做这个大军种的这个各种各样跨军种的这种联合协作。 然后呢，包括是这个现代战争，你去如何调动这些东西，你要去学。跟你原来，比如说你就在一个海军当一个少将，或者是说你就在一个陆军当一个少将，这不重要。那你只管你这一块儿，对吧？你这种你是听着上边的人，或者中将也一样。那你听上边人给你调度，然后他有一个统一的安排。你虽然对这东西有一定的认知，可是呢，你没有真正去指挥过。没真正干过就不行，我们在公司不也一样吗？对不对？你说我是一部门的头，或者你比如说吧，就咱把一个少将当做一个小组长，那个中将咱当成一个部门主任，那这个上将你是一个，就在中国体制里吧，你就算是一个那个副总，哎，主管某一片的副总。然后呢，那另外一个老总他是总体一个掌控。给你真让你说把你提拔到一个位置上，你从小组长开始，对吧？我这一个项目组我做完了，那你要是跟这个整个的这个部门经理，你想的事儿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如部门经理跟那副总能想的事儿一样吗？我就整个管这一条业务线儿，那业务线儿分块儿，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能一样吗？也不一样，你都得去先去实习一下，然后呢，让人带你一下，你才有可能知道哦，我现在整个业务是一什么样的这种状况，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上去的，对吧？这公司是如此，军队是更复杂一点，他军队的这些复杂度那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代这个军队，就别说现代军队了，这个你就古代这个军队，你要是往上走的话。你也必须得学了很多东西，不是说您老人家拎把砍刀，然后往兄弟们跟我一起往上冲，这是为将的那个最起码的一个东西。那真正的要统筹一支大军，那麻烦事儿可太多了，对吧？你如果愿意的，各位可以看看什么绩效新书啊这些东西，你里边说的东西很有意思，哎，大家可以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这断层和真空，那它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现在等于是啊，你可以从很多迹象上可以看出来，对台湾或者是对美国或者对日本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它有一个叫做这个冷却期，这基本是冷却的。那在就是还是这个是不这回不是这个 CSLI 不是 CSIC 的这个评估了，是好像是另外一家就是著名的军事智库的机构的评估是什么呢？就是在短期之内，就是未来的2到3年里，主动发起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可能很多人都没在意。那现在在军队里，我听着这个消息啊，这你我听的不是人家中南海的床，也不是中央军委的床，那是这个总装这一边的这个原来的这朋友说的这个。现在查什么呢？是查整个的这个部队里边这些军备，你这些军队的装备啊，哈，你的参数到底是什么？你的这些东西是像你说的那东西那么好使吗？就大概现在在查这个，就整个在梳理整体的这些年里，我们开发的这些武器装备，然后它到底能不能用，基本是这样的。你拿把枪，你可能说还能好说一点。那中国的很多现在很多的什么中国那些军迷，还有小粉红说的特遥遥领先的，对吧？遥遥领先那些装备到底好使不好使啊？现在在他妈查这个呢，这没几年根本查不完。这是首先第一个事情，因为他从火箭军开始这个窝案，然后就包括从最开始就是这个就是军队查弄军队，不就是腐败嘛？谷俊山他们这帮人，对吧？就出问题，然后一年一年这么查，依然没有说把这个东西给他真正解决掉。原来也查过一轮，比如像他们那当时，就咱圣上最开始反腐那段时间，对吧？把谷俊山、郭伯雄这帮人给弄下去了，那也查了一段时间，说到底装备怎么样，好像是见了点效，然后做军改，军改之后呢，就觉得说那个应该差不多了吧？哎，结果没想到呢，从23年那一块火箭军那个就是窝案给爆发了，就发现中国的这个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有大毛病。就好多的，它那些参数，包括它的设计都有问题，它只是为了让你好看，它不是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那怎它不一定是不能用，但是它达不到你想要那个效果，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对吧？你到底是说，到底你有多少导弹现在能飞，就到什么程度啊？这是实话实说的，就是那个。 有多少导弹能飞，有多少雷达你能看见，你到底能看见的是谁，对吧？你这个你比如说吧，这导弹，那现在这个维护保养，因为它肯定是虽然是一直在生产，但是它大量都还是留存的。你有多少这个核弹，你是能够直接按照预定的方案，你可以发射出去的，对吧？你别到时候一准备发射，结果发现这盖儿还打不开了。那因为它都在地下的嘛，然后这盖儿打不开了，对吧？那结果就闷在里边了。那到底炸谁呢？这肯定不是，这不是瞎扯吗？所以就是它到底有多少导弹能飞？那因为他们这东西没法试验，您知道吧？平时它只能够根据你平时的这个巡检，然后包括你的这些这个系这种报废啊，还有包括整个新换件的这个流程，就跟我们检查生产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生产线有一什么好处呢？生产线是可以开机的。导弹这东西你不能瞎他妈飞呀！这东西一次性的飞出去就不用，就咱就没法用了呀。所以他又没法弄这个，所以现在在盘，就算盘库，对吧？那新的装备有一什么问题呢？新的装备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啊，哈，你这些东西是不是管用？比如说我新弄的这雷达，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防住这个就是来袭的这个导弹，你至少能够看见呀，或者是说你这些你的这个坦克是怎么用，你的航母到底你能够有多少那个起降？你虽然是说你用了这个这个叫什么电磁弹射，对吧？那这个电磁弹射的话，能你跟美国这个航母能真正比吗？对吧？这肯定当然不能比了，因为人是核动力的嘛，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至少你能够有一个还手之力也好啊，这些东西它都在重新再盘点，这个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干出来。所以说呢，在这些东西没有盘点完之前，不能够把自己真实的军力能够有一个心里有数的这种事儿，就是谁有数。其实张幼霞和刘振利他们这些人全心里有数。只有一个人真正心里没数了，就是咱圣上，就是这跟什么呢？就是女人出轨，最后知道这件事儿是谁呀、啊？是她老公啊，对吧？跟这差不多，就是军队这块出问题，他装备到底有哪儿出问题？那最后知道是谁呀、啊？是中央军委主席呀、啊。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所以呢，你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什么呢？就是演习现在降级了，就是25年底到这个26年初啊，就是中国在台海周围的部分演习呢，出现了这种什么呢？就是规模缩减，对吧？时程延后，就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指挥官落马之后，包括他的这个一查，下边人心惶惶嘛，就是相关的这种战术彩排呢，就失去了一个什么呢？熟练的这种领导层，所以他现在而言就处于什么？处于一个冷静期。这个冷静期呢，就在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重建指挥链，然后再整个再让这帮人，就是因为突然一下人没有了之后，你重新再上来一个人，甭管是代理还是实职，你要重新再数你这个军队嘛。对吧？你到底干了？你到底能干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前段时间也跟大家交流过，跟问到这个中级军官的时候，就校级军官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叫做人心惶惶。就整体上而言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没干净的军队，你说有什么说干净的？当兵这一块儿不好讲，你只要上军校，或者是你要是提干，就是比如说你到军官那一级，对吧？你军事长咱就不说了，你直接到那尉官那一级，基本都要花钱的，对，那就跑不了。这如果他深查的话，那就都跑不了。所以呢，那怎么办？就大家都比较惊慌，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啊，即使是说没有大毛病，但是还有一什么呢？就是不敢干活了，就是跟这什么似的。我们看到现在哈，就是中国在行政这一块儿，其实也是不太敢干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年啊是什么呢？就是当年中国在进行这个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的时候，应该来讲就是大约是在13年之前。那虽然是有腐败，但是呢，创新的这种东西确实是多，制度创新。它不是说整个制度创新，而是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这个是中国人很擅长的事情， 那我不动根基，我把这儿改一改，那儿改一改，就把这东西凑合能用。而且呢，有可能呢，有些东西改完之后呢，它对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然后再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比如制度性的东西，它推进一步。这是原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初期和中期最善于干的事情，对吧？你像原来这个，原来还有投机倒把罪嘛，后来正经八百做生意，就渐渐的把这罪名架空，然后再进行这种改，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投机倒把罪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整个这个商业行为。那这个商业行为后来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但是这个罪名还在。可是呢，各地都不把这东西入罪了，然后转手把这东西废除掉，对吧？OK，好。那像这样的东西，从13年之后基本就没有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是在行政这一块，虽然他在李克强的时代，他搞了一个就是行政这方面的这各种简化手段，但是那些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它真正的那些像原来似的可以引发真正深远影响的玩意儿没有了，改变没有了。军队也是一样，他一旦说这种寒蝉效应一起来之后呢，就是大家都不敢担责任，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怎么办？那就是直接严格执行条文。而中国的这个军队是在很多年里，最后一次打仗得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对吧？至少40年前了吧？那像这样的这个军队，它现在的这些条文是不是能够适应真现代化的战争？这个我们心里都是没有数的，或者是说我们真的心里是有数，它适应不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两次非常大的震撼，一次是海湾战争，我们沙漠风暴行动。张召忠都傻逼了，对吧？那不光是张召忠傻逼，原来那些高级军官全傻了，说这还仗还有这么打的，然后整个军队开始动起来改。那这一回俄乌战争实际上又给他们上了一课，中国军队不善于打这种仗，他也没有经历过。可是呢，你原来是有一份心力的，就是那个整个这个心气儿他在。那我呢，就根据实际战场情况和包括现有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实地的这种调查，然后我进行某些条令的更改和或者是作战条令，或者是其他一些。那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我干脆就不动，这个就等于是损害了整个军队继续往上提升的这种能力，对吧？而且呢，他现在呢，他已经不再是你说光贪腐这一块儿，都已经不再说什么了，就是因为贪腐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了。那更多的强调什么呢？强调忠诚，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的罪名，往往都加一条这个对抗什么对抗什么政策党的政策啊，什么对抗中央军委这些东西加这种罪名。那你干嘛？这个是政治上的，你贪腐是一回事儿。那如果说给你加这种政治上的东西，那你怎么办？那就是往下什么都不说了，你一个命令下来，我就这么干活，大概就全都是这样。因为在中央军委负责制的这种极端强调的这种背景下，就是军队内部就只剩执行命令了，对吧？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军队，甚至于它都不能够叫党卫军，它叫一个奴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整体的，而且呢，它现代化的这种节奏其实是被打乱的，对吧？那装备研发现在是停滞了，这个各位，你别看那个，就他自己吹牛逼，什么我这六代机啊，什么诸如此这些东西，实际而言，现在是停滞的，他在盘库，他整个在盘库，在盘整体的这个军备，到底我出了哪儿的问题，我是不是有问题，先知道，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东西能不能用？这现在干这个，就把这整个的研发还有一部分再往前走，但是实际上来讲，大规模的研发已经开始停滞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编制这种改革，它也在那个就是应该是震荡，对吧？那个比如24年的时候呢，就是战略支援部队的撤销啊和分拆，本来是干嘛呢？是为了这个优化指挥系统，但是清洗之后呢，就是比如什么，就是他首任领导班子是李伟，李伟呢又相继出事儿了，这种刚改组之后人就没了，就军事主官没有了，对吧？就是你。怎么再去往下打，对吧？你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他你刚改完了，整个的这个系统就崩了，它顶层就崩了，那你怎么办？这些东西都是问题，大概就现在是目前是这样。整体而言是什么呢？就是呢，官方在强调越反腐越有战斗力， 对吧？哎，认为清除毒瘤了，让军队更纯洁了。然后，但是呢，外部这评估就是各个的这个军，就是叫什么？就是各个军事智库，就是尤其是境外的，在评估是什么呢？就是呢，就是大概而言，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类似于30年代，上世纪30年代，这个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的大清洗，就是强化了领导的这个领袖对军队的这种控制，这没毛病。你那尾巴，嘿，你那尾巴。哎，这就说上哪儿去了啊？那个对领袖吧，对这个军队的控制啊，但是呢，就是严重的削弱了这个军队在面对强敌时候的这个实战功能。那为什么说面对强敌呢？就是啊，当时苏联也是，苏联是能够，哎，是跟哪个国家打？是跟芬兰吧？它也是虽然是取胜，但是非常艰难，对吧？这个是我忘了是不是芬兰啊？各位可以查一下。那像这样的，虽然取胜非常艰难，一碰到这个德国，一碰上德国牛逼吧，人德国很牛逼啊，然后那就一败涂地。这现在中国军队的状态基本上就类似于那个时候，他只能够干那个小的这种东西，而当年的苏联这个军队，他毕竟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曾经打过仗的人，中国军队是没几乎就没有打过仗的人了。对吧？虽然台湾也没有真正打过仗的人，但是呢，因为台湾没有这么震荡，而台湾本身的这个登陆，包括像它这个能把想打台湾的这些技术上的这个难点就特别多，是远高于这个什么的，是远高于这些这个像俄乌战争的。实际上，真的它难度是要高于这个的。那你怎么打？所以就好多人在说，我真的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这个打台湾很容易，或者说这几年打，这个叫自废武功，或者是说呢，就是他打算干什么呢？这个是练辟邪剑法，对吧？我先把自己蛋给嘎了，然后我就可以这个天下无敌了。就西，咱圣上干的现在呢，是把这个也差不多的这个活儿，可是实际上呢，这东西呢，就是跟网络那笑话似的，就是若想欲练神功，必须自宫。对吧？翻到最后一页，看着，若不自宫也能成功，大概就是这么就到这个程度上，所以大概目前来讲，就是处于这个刚把蛋嘎了那阶段，还没翻到那最后一页呢。而且是什么呢？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整个张少侠这块出事儿？就是在之前，然后海军这边包括这些，就是他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反过来。今年还得有人出事儿，明年也会有。他为了什么？他其实强调的是让军队忠诚，忠诚只是保证他的政权，他没有真的想去打谁。就到今天跟大家讲，他真的没有想去打谁。到如果您还不能理解这件事儿的话，他需要的是一党卫军和习家军，不是真正去想打仗。纸老虎是不能出笼的，出笼了。这个东西就完蛋了，好吧，我再强调一遍这件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